亲爱的天父，人不论文明怎么样的进步，科技怎么样的发展，资讯怎么样的丰富，怎么样的方便，我们为人的一直都没有改变，就求您把你的长久忍耐的爱，那世人无法测度的爱，能够再一次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也谢谢你让这些话语留下来，感谢主，当年你的灵感动这些写经文的人，我们也这时候不只是来看你的话语，也愿意把自己顺服在你的话语之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再过两个礼拜的周末是美国一个很重要的国定假日，是什么假日？独立纪念日啊，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若何教会在那个周末也有一个非常特别重要的活动，是什么？夏令培训，你们可以大声一点啊，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讲到开始提这件事情，不是为了鼓吹，也不是为了推动，因为培灵会报名的日期已经截止了，所以大家放心，你没有报名也没有关系。我提这件事情是因为在整个筹备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跟今天的经文里面的某一样事情有它相似的地方。我们是在八个月前第一次开为这个夏令培灵会的筹备的会，在那天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在7月5号礼拜六的中午，希望能够有一个活动，不只是在 Ukrainian Center 在若歌教会有培灵聚会的信息，而是有一个活动。因为这个培灵会可以说是取代了我们每两年一次的退休会，原因是因为原来借给我们退休会的那个学校的场地，他们现在已经不能够再提供给我们教会足够的床位，只能够提供大概400个人床位，所以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举办退休会。我们为了让弟兄姐妹除了能够听信息，也能够有一个交流的机会，所以决定在礼拜六的中午，7月5号中午，在教会的这个外面的这个绿草地上有一个野餐。决定野餐很简单，但接下来就很费周章了。那天我们就讨论，我们讨论说大概应该预备多少人的食物。哇，筹备会谈论这个时候心里很矛盾的，因为我们希望聚会的时候来的人怎么样越多越好，可是你要知道人越多越好，预备食物就怎么样，心里面越觉得不容易。你也不能够说希望来少一点，所以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晓得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我们用烤肉呢，自己烤呢，还是我们去外面买？是用中式的中国人吃的东西呢，还是买美国人吃的东西？需不需要摆桌椅？最后我们说要找到一个专门为野餐来负责的同工。哇，这个年头谁做这样子冤大头，为了这样的野餐专门要负责啊？感谢主，在主的恩典中就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位弟兄。我讲这件事情主要是说，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同工说在野餐在野外吃个午饭，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太简单了，我们只要查考一下圣经，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WWJD 就可以了。你们知道什么是 WWJD？ 哦，这是一个很漂亮的手链 WWJD。 下面还有一张照，还有一个，哦，这个有鱼的 WWJD， 还有一张，哇，这个更漂亮。我们今天不是卖珠宝，所以放三张就好了。WWJD 这四个字是四个，另外四个字母是四个字的缩写。这是一个口号，在19世纪末 Gospel 这个 Social Gospel 社会福音在美国开始抬头的时候，有人提出来的一个口号。它的缩写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这个口号又曾经流行过一阵子。这个口号很热诚， 他说圣经整个的教训，圣经的这个最高峰的教训，就是要让我们读的人、信的人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在这个情况里他要做什么，你就照着做就是了。好像我们的信仰最高峰就是来效仿、来模仿耶稣的作为。口号很热诚，但是它产生的后果究竟是怎么样呢？所有的故事都可以模仿吗？假设今天我这个为了培灵会算是最后要负责的同工，突然间我就告诉所有的这个筹备的人说，放心，我负责，我们现在就问 What would Jesus do? 然后就决定礼拜五中午的时候，7月5号礼拜六中午，我们现在有700多人，我就带了5个饼2条鱼来，然后我就坚持我们要学圣经 WWJD。 你们想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假设我稍微实际一点，我说我们讲究的是精神，不要为那个数字在那里斤斤计较，我们现在刚好700多人，所以把这个乘以100，500个饼2条鱼。可是我们现在要效法圣经，我们这500个饼呢，不是那种外面热乎乎的、脆脆的，然后你剥开一层一层，越往里剥越软、越嫩、越香，还有那绿色的葱油饼。我们这500个饼是3个礼拜以前就烤好，让它在那边先耗干3个礼拜。我们的鱼也不是200条。清蒸笼立，我们的鱼是先用盐水泡了2个礼拜之后，再晒3个礼拜的咸鱼。我们500个干饼，200条咸鱼，然后我们说 What would Jesus do? 发给大家。你们觉得这个为培灵会最后要负责的同工会有什么后果？你们自己想一想。有些故事不能模仿，那如果一个故事不能模仿的话，对我们有什么价值？我们为什么还要听这个故事？我们为什么还要讲这个故事？这个问题其实影响到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尤其是在我们圣经里面许多的这些事件都是故事体，都是 story。 我觉得今天经读之会不愿意、不喜欢、不大喜欢读圣经，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觉得这些故事用不到我们的身上。那为什么我要读？有些圣经的学者认为，整本圣经将近60%的篇幅是故事的文体，是有道理的。因为人一般说来是喜欢听故事的，而人喜欢听故事的道理非常简单，因为一般来讲，故事一开始就让一个人感觉到有兴趣、需要。怎么样呢？因为一开始故事就在故事的当事人当中显示出有一个冲突，有一个危机，一个 conflict， 一个 crisis， 一个 tension， 一个张力在那里，然后故事继续的发展，一直到那个悬疑、那个危机得到解决。而这一路上听故事的人、读故事的人都感觉到有相当的认同感，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当事人面临的危机有同感，我们对于最后的解决、最后的结束也有认同，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模仿，我们可以参与，我们可以参与这个故事，我们就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你看不是这个样子吗？一个电视荧幕一开始出现两个人在 Lower Manhattan 这个 Hudson River 最南端的地方划这个所谓的这个独木舟，两个人划到一个地方，看见水上飘着一个冰桶，一个 ice chest。 他们奇怪，怎么人掉了冰桶，把那个冰桶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弃婴，然后咒语就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Law and Order。一开始那个悬疑就出现，一开始那里就有一个 crisis， 哎呀，怎么会有一个弃婴放在一个 ice chest 里面？我不知道你对于圣经的故事有没有这种认同感。 今天这个故事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模仿，耶稣拿五个饼二个鱼摸分给五千个人，我们没有办法模仿，我怎么能够参与呢？我如果不能够参与，不能够模仿，我怎么能够产生某种程度的满足感跟成就感？问题就是，或许这个故事它整个的悬疑，它的 suspense 正是在这里。这个故事它一开始要让我们看到的危机，就是人对于自我成就之后产生的那种满足感所造成的。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上半句，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有没有可能这两句话就已经造成了一个悬疑？有没有可能这两句话就已经产生到我们看到这故事里面的一种冲突？门徒们兴奋地向耶稣报告他们所做的事，他们所传的道，包括他们赶鬼，包括他们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治好病人。而耶稣的回应竟然是说，咱们暗暗地到旷野去休息一下，去安静一下，去祷告。就像耶稣每次在他成功的事工之中都做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可能门徒对耶稣这个要求、这个指示不以为然，认为不需要？有没有可能他们说，老师啊，你每次服侍完之后你就到旷野去躲起来，甚至别人找你都找不到你，那是你的选择，但是我们不需要。老师啊，你看这里还有这么多人，这是我们施展我们身手的时候。而门徒们这种乐观、这种自足，却正是他们的危机。因为他们看不见在自己生命里面有一个深刻的基本的需要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成全的。人往往会因为眼前所有的暂时的成就而产生假象的乐观、假象的自足与自满，看不见自己的不足。有人可能会说，詹姆斯啊，我看你想象力太丰富了，这么两句话你就讲这么多，我看你想象力太丰富了吧。那我给大家一些证据，也让你们来看一看是不是我想象力太丰富。我今天要举出来的证据都是要从另外的福音书的作者记载同样的两个事件，包括给这五千个人吃饱，还有后来耶稣在海上行走的事情。我要借助于同样两个事情在不同的福音书的作者中所描述的。在马太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六章都记载这两样事情。第一个证据在马太福音十四章的十三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节说，耶稣听见了。听见什么了？听见前面十二节说，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这是我上一次在礼拜六讲到的时候讲到前面所记载的事情，就是施洗约翰被希律王把头给砍了下来。所以说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这里面记载独自，耶稣孤单的、孤独的退到野地里去。有人说，有牧师，牧师，这里有问题耶。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节说，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马可福音第六章说，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来怎样？同我暗暗的到旷野里去歇一歇。哎呀，牧师啊，这里面有冲突耶。这个圣经，这个哇，牧师啊，你这样一讲，这个到底马太记得对还是马可记得对呢？ 这个答案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只要稍微再读一下马太福音第14章13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你看马太在这里说门徒有没有跟他在一起，有没有？有啊，马太在这里说在那个场合里门徒有在场，但是那为什么前面马太说耶稣就单独的独自的退到野地里去呢？ alone， 单独一个人。我想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对于字，我们对于每一个字，当一些文字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太狭窄了。什么叫做单独？什么叫孤单？你有没有在坐在去纽约上班的火车上，整个车厢里挤满了人，但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你所做要的项目，已经遇到一个头痛的事情，已经遇到一个状况，已经遇到一个几乎你已经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你前天晚上已经只睡了2个钟头都还想不到答案，你坐在那里一车的人，你觉得孤单？ You feel lonely。 你有没有这样子过？丈夫与妻子明明是一个圣诞节，明明是一个感恩节，明明是一个快乐的日子，因为讲了几句话吵得不可开交，你坐在那里一桌坐了7、8个人，你觉得自己是孤零零的 alone。 你有没有这样子感觉过？你有没有在许多人的场合里，在这一个100-200人的聚会的场合里，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人坐在那里独自？是不是马太用来这个字来表达的不是讲到身体的周围有没有人陪伴他，他说讲的是 the state of his mind， 是他里面的心，是他里面的心情，是他里面是灵魂的问题，不是身体的问题。虽然一群人走在一起，但耶稣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使徒们兴奋的心情，兴高采烈，刚刚从一个成功的事工中回来，唯独耶稣没有那种乐观亢奋，反倒是孤零零的，带着某一种幽暗的心情。是因为他听说施洗约翰的死，还是他看到门徒的幼稚，还是两者都是？这是第一个线索。第二个线索在马可福音第7章37节，当门徒们来要求耶稣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37节，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到了目的地，面对一大群的人，耶稣连续他们就开口教导他们，而且一讲就讲了很久。我们读的圣经说就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也可以翻译成说就教导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门徒们到了这个时候，刚才的兴奋就已经都没有了，看到这么多的人说，哎呀，怎么老是说要带我们去休息的，他现在不休息的，讲到现在这些人去哪里吃呢？我们可做不了这件事情啊。所以他们就决定来一起告诉耶稣。约翰福音说是腓力跟耶稣讲的。有一个解经家，他非常幽默地说，他说这些门徒在这里现在的表现是典型的 church committee， 教会的委员会。他说 church committee 怎么定义，你们听我讲哈，他这样说，他说 church committee 就是 a group of men individually cannot do anything as a group decide not to do anything。 他的教会委员会就是这样子，是一群单独在一起做不了什么事情的人，开完智慧之后决定什么事都不做。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啊，你们刚才不是兴高采烈的吗？你们给他们吃啊。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同样的事情，第六节，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这是一个考试，这是一个机会的教育，这是一个机会的教育，要让门徒们看到一样事情，他们刚才因为眼前的成就所产生的那种假象的乐观、假象的自足、假象的自满，能够维持多久？几个小时能够维持多久？你们给他们吃啊。你如果觉得这个证据还不够的话，我还有第三个证据，马可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的下半句，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所有比较详细的解经术的作者都提到这句话的口吻是负面的、不耐烦的、粗鲁的、莽撞的，可以翻译成，难道你要我们用20两的银子去买食物给他们吃吗？难道你要我们做这样的事吗？你把我们拆出去的时候叫我们不要多带任何的钱，我们哪里来20两的银子啊？这是第三个证据，这是我刚才说的，从门徒们一回来向耶稣报告这些事情之后，耶稣说我们到旷野去歇一歇，这个危机就在门徒们心里面已经存在了。有人如果说门徒们敢这样子对耶稣说话吗？我不晓得，我在想若是他们敢的话，是不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非常贫乏、非常欠缺、是不足的，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认识是欠缺跟不足的。人往往因为眼前的成就产生假象的乐观、自足与自满，因此就看不见自己的不足。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你认识有这样的人吗？这是近视眼的人生的第一种。还有一种近视眼的人生，还有另外一种人，是哪些人呢？我们如果读这个故事，你会觉得很有趣。第45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耶稣就急急忙忙的告诉门徒们：“赶快上船，赶快离开这里。”为什么这样子？急什么？特别是在第34节，我们刚才读到34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明明怜悯他们，而且跟他们教导他们，教导了那么久的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又喂饱他们，现在为什么急急忙忙的把门徒赶走呢？急什么呢？你要了解这件事情，还是要借助另外一个福音书作者所做的记载，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所记载的。但是在我们看约翰在这里怎么写之前，我先要让大家看看这些人，这些来到耶稣面前的这些人，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态度。33节这样说，众人看见他们去，也就是说在看到他们的船在加利利海里面跑，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边，比他们先赶到了。他们是很刻意的赶到前面等着耶稣跟耶稣的门徒，换句话讲，在他们的这个表现里面，他们似乎是有一种什么，有一种渴求，对不对？他们有需要，他们是有需要的。然后你再读下去34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们像走迷失的羊，没有牧人的羊。哎呀，这段描述太有意思了，弟兄姐妹，你仔细想想，这个描述太有意思了。没有牧人的羊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们要不要想一想？没有牧人带的羊是表示这个羊怎么样？脱队了嘛，落单了嘛，脱队的羊，走丢了的羊，迷失的羊，落单的羊。我们知道纽约市，你有没有见过那些落单的 Canadian geese？ 你有没有见过那些落单的加拿大的雁？有时候只有一只，有时候两只、三只。你有没有看他们那可怜的样子，在那个地上转来转去，叫，发出那个凄凉的声音，叫，想要听到队伍的回应，不知道往哪里去，非常的可怜，孤单，害怕。最主要的是那些落单的燕子给人家一种感觉，就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何去何从， clueless， 他们根本不知道往哪去，不晓得要什么。那我请问你，这一大群人怎么像是脱队的呢？他们很清楚的有要东西，他们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他们很刻意的跑到耶稣的面前，怎么能够说他们这一大群人不知何去何从呢？你可不可以想象，耶稣从船上一下来的时候，岸边站着这一大堆人，5000个男人，5000只羊站在那里，咪咪，像迷羊一样。你可不可以想象这个情况？这哪里像迷羊呢？这哪里像没有牧人的羊呢？他们有清楚的目的，他们有清楚的目标。为什么说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然后你现在在看约翰怎么样描述耶稣为什么要急急忙忙的走。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三节，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的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第14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这些人显然的明白一个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这么大群的人没有足够的食物，居然能够吃饱。或许他们说，哎呀，我们的记忆中好像我们的祖先，我们都已经忘记了祖先，听说他们曾经经过这样的事情，听说他们曾经在旷野40年也没有足够的东西吃，但是他们每天都可以吃饱。但是那是听说的，那是几千年的事情，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在我们当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哎呀，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哇，遇到这么大这么不寻常的事情，人应该怎么回应呢？约翰福音第6章15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这就是答案。这群人看到这么不寻常的事情，见到这么伟大的事情，他们唯一想到的可能就是让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为什么？因为他一旦做我们的王，我们的这个军饷就完全用不完了，我们的军队有用不尽的食物，我们有用不尽的资源，我们就可以脱离罗马的辖制，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的成为一个政治上、民族上、思想上、宗教上都能够自由的国家、自由的民族。然后呢？然后我们这些人自由到什么时候呢？我们这些亲眼看到这么伟大的事情的人自由到什么时候呢？自由到还有一样事情是我们从来也不想解脱掉的，就是再等到死亡作为我们的束缚。这是他们唯一能够想到的。他们看到这么凶险的事情，唯一让他们能够下的结论就是让这个人成为我们的政治领袖，带领我们挣脱罗马的统治，因为这是我们眼前的需要。各位，人不都是如此吗？人不都是如此吗？我们有时候心里面，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些渴望，当我们要寻求一些神奇的事情，我们寻求一些神奇的事情、神奇的经历，为的是要解决我们眼前的需要。人不都是这样子吗？ 最伟大的事情，最值得歌颂的事情，就是满足我们眼前的需要。如果现在在美国出现一个人物， CNN、 ABC、 NBC 都来现场录制，这个人拿着一个小小的桶子，就是我们用来装割草机的汽油的那种一加仑的桶子，他就拿着那个小小的一加仑的桶子站在那里，把桶子举起来望着天祝福之后，很多人就拿着空桶子到他面前，他就倒倒倒倒倒，就倒倒完之后，等到倒完之后，有5000个车子，六缸的 SUV， 六缸的 Hummer， 八缸的 Pickup Truck， 每一个5000个车子全部装满了油，高高兴兴的开走，然后摆在路边的桶子再通通收回来1200加仑。我告诉你， CNN 如果报道完这件事情之后，什么奥巴马、希拉利、麦凯恩都站到一边凉快去了，都去凉快了。希拉利我不知道为什么取这个名字，一拉利，台湾拉力头是很不好的，他叫希拉利，所以我一看到翻译希拉利我就知道没搞头了。你问美国人花这么多的钱选什么样的人？Change we can believe? No. 你只要答应我，满足我眼前的需要。这就是人。这就是这5000个。好像没有脱队，好像很有秩序，好像很有目标，好像很有目的的人，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因为他们唯一看见的就是眼前的需要。人往往因为眼前的需要而看不见自己真正的、深刻的、基本的、绝对的需要，看不见。这是近视眼的人生的第二种。不一定自足自满的人是近视眼的人，不一定是因为他眼前的成就产生了某种假象的乐观自满自足是近视眼。人往往因为眼前的需要而看不见自己真正深刻基本绝对的需要。所以耶稣必须离开那里，他必须急急忙忙地叫这12个门徒离开，因为这12个门徒已经是够幼稚够肤浅了，他不能让这5000个人的思想，他不能让这5000个人的热潮来继续的腐蚀他所拣选的这12个门徒。耶稣可以离开这些群众，但是他不能够离开他的门徒，他所拣选的人。所以他等到他在山上祷告的时候，看到海里面的风浪大了，看到他的门徒们在那里拼命的划船，那个风吹着他们没有办法前进，在看到他们那样子辛苦逆风的情况中，就像他在几个小时前连续那5000个男人一样，他连续他们就在海面上走过去。我在这里跟大家提一件事情，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奇特，这是第48节，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英文的翻译就翻译得更明白了， He meant to pass them by， 意思是要越过他们去。哎呀，你是不是奇怪了？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哇，我讲到，所以要读很多参考书哈，各式各样的解释都有。最荒谬的我告诉你是什么，最荒谬的就是说耶稣他就好像龟兔赛跑一样，你们先跑怎么样，我最晚走，但是怎么样，我走在你们前面看谁厉害，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解释。对不起啊，我不赞同这个解释哈，你们如果 还听不懂我讲到的话，那我实在没办法了。这是很荒谬的解释，各式各样的解释。难道耶稣不是要帮助他们吗？在这许多不同的解释里面，各位弟兄姐妹，我在我自己有限的知识里面，我选择一个最简单的解释，也是今天许多的基督徒觉得这种解释很不习惯的，那就是我们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新约圣经的作者，当他们写作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用一些字，会有一些句子，会有一些形象，是充满了在旧约里面故事里面的一些提示 ，Old Testament allusion。他们讲这些事情，是当时的人有一点点旧约知识的人，一看之后就明白他在写什么。但可惜的是，我们今天许多的人根本不愿意读圣经，所以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认为最简单的就是马可用这个字 pass by， 越过去。他的意思是要带他们越过去，因为他要引发一个在旧约中的一个事件，他要引发这个事件产生一个强烈的对比。因为在旧约中也曾经有一个伟大的人物，神在他的面前越过去，那个人他是所有以色列人最敬佩的人，是所有犹太人认为最伟大的祖先，他的名字叫摩西。但是神从他面前走过去的时候，神跟他说，你没有资格看到我的脸，你唯一有可能的是看到我的背部，所以我就把你藏在洞穴里面，就把摩西藏在洞穴里面，一直到那耶和华过去的荣耀 pass by 都已经过去了，也摩西才稍微感觉到神对他说话。而且更可怕的事情是，摩西本来活在一个平静安全的环境里面，但是当神在他面前走过去的时候，是一个危险的环境，是一个可怕的环境，是一个风吹草动，是一个满天风是飞的场地。而现在同样荣耀的神包装在一个全然的人性中，也要在人的面前走过去 pass by， 是要把他的门徒在那个逆风风浪里面危险的环境中带出来。而他的门徒却不认识他，门徒们喊叫慌乱惊恐，近视眼的人生。 Donald English 他写了这样的几句话，他说，我们是活在一个回头看耶稣出现在人类历史时代的人，所有门徒们的挣扎，所有他们的愚昧，所有他们看见一个又一个的神迹，医治那瘸子，医治那瞎眼的，让亚多的女儿活过来，一个一个的神迹，为那5000个人，所有的神迹都是为了指向那神启示的最高峰。而我们已经活在那最高峰的后面了，我们已经回头看那最高峰，就是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但是当中 English 他说我们是不是仍然像那许许多多第一代的门徒一样，所有那些我们羡慕的东西都是为了指向那最高峰，而我们已经活在那最高峰的时代里，而我们现在倒过来去羡慕那些只是做指标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缺少那一种自我成就所带来的乐观、自足跟自满吗？你缺少那一种眼前的需要被成全的喜乐吗？你是否期望神迹发生来改变这个情况？我也是这样的期望，我也期望神的作为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彰显，我也期望能够赶鬼，用幽默许多的病人， 但是我已经慢慢的体会到，如果自我的成就所带来的自足和自满会使得我不需要耶稣，我宁可不要成就。如果我眼前的需要成全了，会使我看不见、看错耶稣，我宁可有某种程度的饥饿。因为我希望在这个五光十色、充满了诱惑、混乱的时空当中，那一个曾经在摩西面前走过去的主，那一个曾经在加利利海上门徒的面前走过去的主，继续的在我的面前走过去，好叫我在我的心里面有一天或许能够很轻的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愿神祝福你们。